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礼拜五，据纽约时报引述乌克兰核子监管机构表示，俄军已经占领乌克兰南部大城扎波罗热的核电厂。礼拜五，在俄军对当地展开攻击期间，导致核电厂起火。乌克兰指控俄军蓄意向核电厂开火。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号称全欧最大。据法新社报道，扎波罗热地方军事行政首长史塔卢克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厂长说核子安全已获保障。根据核电厂负责人的讲法，有一栋训练大楼和一座实验室受火势波及。截至目前，该核电厂的火势已被扑灭。国际原子能总署推文表示，署长格罗西已经同乌克兰总理史米加、乌国核子监管机构同营运单位倾咗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情况，呼吁停用武力。推文中提到，乌克兰监管机构告知国际原子能总署，核电厂起火并未波及重要设施，工作人员亦采取缓解措施。目前核电厂的辐射数值并冇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他说同普京直接会谈是阻止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泽连斯基透过记者向普京喊话，坐下来跟我谈判，不要在30米外的地方，我不会伤害人，你有什么好怕的？任何言语都比枪击更重要。泽连斯基所指认的是普京最近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发布的相片，俄法两国领导人分别坐在一张长台的两端。此外，他礼拜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战机，如果你们没有权力关闭领空，在乌克兰上空实施禁飞区，这样请给我一架飞机，如果我们乌克兰不在这里，上帝保佑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将会是下一个。泽连斯基持续呼吁乌克兰人继续抵抗，并承诺入侵者将不会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总统拜登正对持续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一步施压。白宫礼拜四宣布对八名俄罗斯寡头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新的制裁对象都是普京亲信及其家庭成员。根据白宫的一份概况介绍，八名俄罗斯寡头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及合作伙伴将受到全面封锁制裁，他们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将被切断，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他的财产将会被禁止使用。另外，美国还将对19名寡头及其47名家庭成员和亲密伙伴实施签证限制，而美国财政部亦将对虚假信息目标发出制裁令，这个包括 SDN 战略文化基金会和相关机构，以及 Geopolitical 等相关的26名个人。据美国资深国防官员礼拜四表示，美方认为俄罗斯部队尚未拿下乌克兰南部大城赫尔松，但有可能利用该城作为陆续前进尼古拉耶夫及敖德萨的战略一环。路透社报道，地方首长拉古塔3号透过网络贴文表示，俄军战车进入人口约25万的赫尔松首府赫尔松市，俄军占领地方政府大楼。一名美国官员向记者表示，当地仍在战斗中，所以我们还未打算作出定论。一名官员还说，赫尔松形势瞬间万变，如果赫尔松沦陷，将是第一个落入俄军手中的重要都会中心。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他们可能想要继续前进尼古拉耶夫，进而部署在敖德萨东北方。如此一来，他们想要继续前往敖德萨，不单止可以循海路前进，未来亦能够从陆路前进。就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之际，中共当局持续高嗌要同俄罗斯保持正常贸易合作，但是这个礼拜人民币对卢布汇率飙升，俄罗斯同中共的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量减少正引发担忧。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买卖差价就持续加大，在礼拜四达到创纪录的152点。这个亦都意味着在卢布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从货币经纪人到贸易商都对卢布减少兴趣。近日美欧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之后，人民币对卢布汇率在这个礼拜创下最高纪录。纳巴尔单日升幅 25%， 买卖差价创史上最大，市场情绪紧张。两位要求匿名的贸易商对彭博社表示，大陆至少有两家中等规模银行暂停了卢布和人民币的相互交易，以控制风险上升。由于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凶猛，香港市民正大举逃离香港，等待疫情过去并躲避港府可能会制出的小禁足令。目前新加坡已经成为热门的落脚点。据统计，在疫情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上个月香港净流出人口已达到71,000人，写下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好多民众只是暂时离开，以躲避香港三月中旬开始的全民普检。但有些人的计划更为长远，近来香港家长对新加坡学校的兴趣提高就是迹象之一。此外，由于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破50,000，濒临失控状态，严重压迫医疗系统，疫情酿成的恐慌造成民生物资抢购潮。香港屈臣氏及子公司香港百佳超级市场4日宣布，即日起对部分民生用品及药物进行限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二个礼拜，3日结束的第二轮谈判首次出现进展迹象。会后双方都说同意有必要为逃难的平民开设人道走廊，以及可能在周边实施停火。另外，双方亦就运送医药同食品至激战地区一事达成谅解，但乌克兰协商人员表示，谈判尚未得出几乎政府想要的结果。就在俄国代表团负责人梅丁斯基话谈判出现重大进展之际，俄国侵略部队仍持续包围轰炸乌克兰城市。乌克兰人口150万的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大片区域已被炸成瓦砾堆。联合国表示，目前已经有100万人逃离家园，多数是到波兰和其他西则邻国避难。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掌握的最新死伤人数，自俄国上个礼拜发动侵略以来，乌克兰境内已经有249名平民死亡，553人受伤。俄乌2月28日举行第一轮谈判，但无结论。双方预计下个礼拜进行第三轮停火谈判。纽约时报2日报道，西方情报显示，中共高层官员2月初曾经话俾俄罗斯高层官员知，唔好喺北京冬奥结束前攻打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3日喺媒体简报会上被问及纽约时报报道时，既冇证实亦冇否认，但佢强调支持普京嘅国家势必会发现自己企喺历史错误嘅一方。波特表示，喺呢一场备受挑衅、预谋且非法嘅战争中，全世界都是看边啲国家为乌克兰挺身而出，支持自由、领土完整或主权等基本原则，又有边啲国家支持俄罗斯。他引述拜登总统的话讲，现在是世界领域公开反对侵略他国的总统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波特说，这场战争是对乌克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公然攻击，这些是中国宣称自己尊重的原则。他喊话表示，现在不是匿在来或静观其变的时候，现在发生什么事已经一目了然。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让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陷入动荡，导致供应问题和价格飙升。礼拜四的石油价格在即使对俄罗斯石油需求瓦解的情况下达到每桶超过110美元。华盛顿的台湾分析人士卡拉西克对美国之音说，军事对抗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驱动能源价格进一步升高。他并说，无论如何，能源产业正发生巨大改变。 埃及政治社会学者萨迪克话，埃及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正被要求增加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以补偿占欧洲入口40%的俄罗斯天然气。他还指出，有些中东和北非国家正面临潜在的粮食危机，因为他们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入口大量的小麦。突尼斯、苏丹和黎巴嫩等国家无法负担得起更为昂贵的替代小麦来源。如果一个面包这样的主要粮食出现短缺，他们最终可能面临不稳定。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一座核电厂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四号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危及整个欧洲的安全。根据唐宁街一份声明，约翰逊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寻求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位于乌克兰东南方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核电厂外围受到俄军攻击后起火。核电厂发言人图兹三号表示，核电厂没有受到严重损坏，但至少一个发电机组以及一些设备受到波及。目前只有一个发电机组在运行。美国能源部长格兰何推文指出，他和乌克兰能源部长通话后，美国启动了核事件应变小组，并持续监测该处状况。格兰何强调，核反应炉外壳坚固，受到严密保护，目前正安全进入关闭程序，亦没有看到周围环境辐射升高，较早时大火已经扑灭。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三号发布新闻稿宣布，美国海军礼拜三从南海海底打捞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残骸。该战机一月撞击在航母甲板上后坠毁。海军团队花了37日时间先将坠海的 F-35 战机打捞上来。海军新闻稿说，成功打捞表明美国海军对他的资产负责的承诺，以及打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这次坠机事故造成7名美军人员受伤。F-35 是美军第五代战机，亦是最新的一款战机，内含很多高精技术。当时海军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安项目高级顾问韩西安认为，美军要确保 F-35C 飞机不会落入中共手中，这个非常重要。北京声称，几乎南海330万平方公里的航道都是他们的领土，并积极在珊瑚礁和岛屿上建造军事设施。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当时亦都表示，中共企图使用潜艇和其中一艘深潜潜水器对他进行定位和彻底调查。墨西哥东南部3号发生规模 5.7 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次地震震央位于诺帕拉班镇西方约12公里地方，震源深度111公里，远在380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市都响起地震警报。同一日，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地震监测机构表示，两国都监测到发生强震。巴拿马大学的地质科学研究所表示，监测到巴拿马与哥斯达黎加边境发生规模 6.3 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同一时间，尼加拉瓜的国家地震监测机构就监测到西南部发生规模 5.2 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这几宗地震都没有传出损失或伤亡报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